好，第三章五圣共法的讲义跟课判，麻烦大家准备一下。五圣共法啊，五圣人天声闻缘觉跟菩萨，那它主要发心是增上生心。那修行的下手处主要是从正见跟正命啊，正见就有正确的知见，那另外正命，正命就是正常的经济生活啊，除了来源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外，在开销方面呢也要不奢侈不吝啬，在消费方面都能够达到中庸。那最重要的呢是怎么样建立世间的正见啊。那五圣共法的修行啊，是主要是这个三福行啊，布施、持戒跟修定。那么首先确立正见，正见也包括世间的正见跟出世间的正见。世间的正见在讲义的第27页第三的刮胡二啊，包括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人。大家看起来觉得没什么，事实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如我们脚注第三杂案经788经所说的，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四个正见要增上正见不是普普通通而已，要这个正见要增上。增上就是说即使有人化佛啦或者说化成其他的魔啦等等来告诉你这个应该怎么样，那个应该怎么样，那你对这个正见呢都不为所动这个才叫真正的正见增上那能够这样子正见增上呢，才能够百千生不堕恶趣。那这个正见有善有恶，不但知道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且还能够做到去恶向善如果说你只是普通知道说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可是呢自己却不断的又去染那个恶，对这个善呢却没办法使出它的力量出来，成于中必行于外嘛，对不对？如果说对这个恶知道正见能够分别说它不好，可是却又不断去染着它，那你这样的正见算是真正的正见吗？所以我们确信有善有恶，然后能够分辨什么是善是恶，而且能够真正做到趋恶向善那有业有报这个问题也蛮复杂的一般居士的问题也是相当的多这边我们深入的话会对我们自己有帮助，对其他一些学佛者的疑问呢也非常有帮助那有前生有后世，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相信三世因果比较没问题，可是对其他宗教那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其他宗教也得他不去探讨过去生的事情所以有人就比较说这耶稣教啦佛教啦或者是儒家都一样，可是我们先问一个根本的，三世因果他们一样吗？三世因果这根本的不一样世间的正见不一样了，那你其他比较或许有一些劝人为善的相同，可是这基本的世间正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差异这个大家要留意。再来有凡夫有圣人，或许这个每个宗教都把他的一些就教主啦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那个先知把它看成圣人，不过从佛教的立场来看，真正凡圣的差别它主要是在断我执断我执。那么我们再看其他宗教他们是不是真的断我执， 所以这个基本的差别我们要弄清楚。圣人不是说哦，你这觉得他不错就封为圣人，他要达到一个相当的标准才算。所以这个世间正见的确立呢，非常非常重要。好，那我们上次说到有业有报，有业有报，那什么是业，什么是报，它有几个重要的意义。讲义的第28页，业就是我们所造的种种动作了，包括身口意。报呢，报就是果报，就易熟，易烈而熟。那么业报的意义括弧二，阿拉伯数字一，小业呢会积极成为重大的业力，所以即使是小恶，我们也不要轻忽它，觉得做了没有关系，这样小恶累积以后会变成重大的恶。那这种小恶其实业报的轻重还是要看发心啊。比如说成善师，你觉得杀人的罪比较重呢，还是杀虫蚁？为什么？好，那如果说了有父子在盖房子，对不对？那在父亲在底下在接啊，儿子在上面丢砖块，不小心把父亲把他扎死了。好，跟你用一个很恶毒的心啊，再把蚂蚁啊、虫蚁，惹的戏这一种。好，一个是不小心的，一个是这样子。哪个罪报比较重？对，那你不小心这就把父亲扎死了，觉得这样比较重，跟你的狠毒非常狠毒的心把这个虫蚁，你觉得这罪报轻吗？所以你觉得说发很毒的心来杀虫也没有什么？好好，这个有关业报的问题啊，好好研究一下哈，请坐。其实哈，这个我们业报的轻重呢，包括几个啦，包括布施也是一样啊。你刚刚是以那个杀来讲，我们如果说以大智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来说，这业报的轻重，我们举布施来说哈，布施佛的功德跟布施狗的功德，我们大家想说，佛的福田大嘛，对不对？布施佛的功德比较肥啊，狗的畜生啊。可是呢，曾经有一次，就有人把饭供养佛，佛就分一些给狗，然后问弟子，问舍利佛，哪一个功德大？是人家供养佛的这个得到的福德比较大呢，或者说佛给狗是佛的功德大？母甲供养佛，佛又分食给狗。若论福田的话，佛的福田大嘛，对不对？若你只看福田的话，那当然是母甲的功德大了，佛的功德变成很小了，因为佛他是给狗而已啊，对不对？成善师。结果呢，弟子怎么说？他说，就我所知，是佛给狗的功德大。为什么？心清净，没有分别心。好，悲智，它是都是最清净的。有分别心的这个贪图功德比较大的，反而功德不多了。好，所以功德罪业不是说那个对象而已，还要看你的发心，还要看你的手段如何了，这个非常重要。好，所以我们这个业报微小会变成重大，其中一个就是累积了，你怎么样去累积。那包括你做了不好的行为或者犯了戒，马上能够忏悔，马上忏悔跟你复偿，那罪报不一样啊！ 你付厂以后他要生利息啊，对不对？你马上拆毁，那就是把脏东西呢很快把它洗干净啊，哦，晾干啊，晒晒太阳，跟你把衣服一浸，等到你想到的时候已经干了，那时候你怎么洗啊，对不对？那有关于因果业报的问题，我在那个封城法音的第七期哈，里面有一篇信念业报，大家都有吧？好，有谁没有的吗？第七集哦，有没有？没有补给你们的哈。封城法音呢，不是会训的哦。封城法音里面写了一篇信念业报，这里面探讨比较完整了啊，大家看一看。好，在第二个啊，有关于业的分类。业的分类，其中一个分类呢是叫隐业跟满业，第三也是业的分类，一个是定业跟不定业，再来就是从时间的分类呢，在29页讲义的第四项30页，就是现报业、生报业跟后报业。另外一个就是说，从自己跟大家共同的影响来说，又有别业跟共业。所以如果我在问业的类别有哪些，业的分类有哪些，比较完整的隐业满业、别业共业、定业不定业，然后三十业，这一业的分类有各种不同的分类。隐业就是强大的业力呢感的一个总报体，满业呢就是我们虽然都在人道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种种的相貌啦、智力啦、身体啦、种种的不同？这个其实原因有三个啦，有三个，这个很重要哈。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生种的这个满业不同，你种的满业哈。第二个呢，我们为什么现在会有种种不同？就是每个人家庭环境都有关系嘛，对不对？家庭环境啦，或者说在不同的国家受的教育程度不同啊，种种，所以现生的共业也会影响我们现在。再来，同样是同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好，那大家吃同样的饭啊，穿类似的衣服啊，可是个人的别业不同，个人的努力不努力，所以个人的别业不同，会造成我们今生那人与人各种的千差万别，是不是？所以会造成我们现在的种种，种种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你现在受的这样的一个果报，有很多其实是过去种的因呢，满业，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所处的工业，你就承受这个果，空气污染啊，或者是噪音啊，种种，大家承受共同承造的业，共同承受这个果。再来呢，就是个人努力，别业。好，那我们既然会，比如说会生病，会生病，会生病这个原因其实有很多啦，一个就是你过去生杀业太重了的业障病有可能，有一个呢是大家传染病共业的互相传染来传染去啊，流行病这个共业，有一些呢你个人不小心啊，对不对？整个满身大汗，你又吹到风寒那么改善怎么去改善？过去生已经过了，你要叫他重来不可能了。所以真正能改善呢，事实上是从现在的别业跟共业，别业是自己先反省哪一部分是我应该要负的责任，先把它改善。你自己做到，有些还没有办法改善的问题，那是因为共业的问题。那共业呢，你就要大家一起来。所以我们会要解决一个问题，也知道它的原因。那原因大概底上有这三个。那怎么样知道原因以后，比例有时候哪个轻哪个重呢？不太一定那我们就 下手处呢，从可以下手的地方来下手。你光在那懊悔这业障重啊，那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就要从现在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从这边下手。好，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再来定业不定业啊，包括报的决定或者时的决定啊。那重点呢，就是我们重报可以轻受了。如果寿命够长，而且即使你寿命很短，但是你的效率很高，可以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的运作，啊，那还是可以做一些改善，哈。好，再来三十页，三十页在讲义的第二十九。有一些业，从时间来说，今生造业，啊，那现生就感果了，啊，比如说有人打你一拳，比如说你打人家一拳，对不对？马上人家踢你一脚，这现生就受报了啦，哈。那生报业，生报业就是我们今生造的业，来世受报。比如说有人，你这一刀把人家杀死了，那他死了啊，他没办法今生再杀你啊。哦，当然或许会遭受国家的制裁的种种，但是呢，那个人被你杀死的那个人，他今生没办法报，他下生有可能再来找你算账啊。那有些后报业，我们今生造的业不一定在下生就感果，是下下生以后啊再感果，或者百千生以后才受报的，这个叫后报业啊。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三十业中的现报，我们会得到现世报呢，有一些可能是轻报业，轻的业报，轻的，也有可能是重业的花报。什么是花报？我们比较少听过，对不对？我一般听果报，那什么是花报？那其实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哈，打那个星号的地方。花报与果报，这是从植物来看呢，有种子发芽，长枝干啊，最后开花结果。那个花报呢，就是开花的那个阶段。我们一般讲果报嘛，果是已经结果了，可是呢，在之前的那个阶段，开花的那个阶段，这个叫花报。啊，在佛典里面。中华的华其实有很多都是代表花，好，其实就是花了，好，那底下导师就解释哈，括号一，轻业为什么可以受现报呢？因为轻业不至于改变这一生的重要果报，好，所以有一些他还不至于种到会结什么果了，只是开了花，开花不一定结果啊，开花就谢掉了。一报就没了。那么有一部分呢，啊，括弧二，重业为什么现受花报？花报是相对于将来果报来说，因为业力太重，对现有报体呢起着重大的影响。好，我们在佛典里面或许看到，比如说提婆达多，或者有一些人，他害佛。害佛这个业报非常非常的重，他下一生呢一定是堕地狱的，这是果报，堕地狱那是果报。可是现生在还没堕地狱之前，有的就生病啦，或者是就是马上生身啊就堕地狱的种种那个现象啊，哦，就浮现了。那在现生所看到的这些就是花报。这是很明显的了，哦，那死了以后再去受，那就是果报了，哦，好，这是有关于三十业。在第五，业未受报以前，哦，在还没受报以前，如果不是修正解脱，那怎么样也不会失坏，也就是业力不失了。只要因缘和还是要受报的，哦，所以我们成佛之道里面那就举了这个三昧水忏的那个例子，啊，三昧水忏大家看过经文嘛？看过那个经本啊， 那隔了很久很久，哎，这个业还是在，因为除非说你不受后有啊，要不然他这个业力还是在，等到因缘和合，那还是会受报啊。所以《增注本》的155页，那讲业灭如种席啊，百千劫不失，像种子啦。这你顶多一个恶毒的种子，顶多能够在它还没结果之前啊，把它阳光啊、水分啊这些养分都把它干枯掉，可是这个种子还是种子啊。好，所以我们有烦恼，那贪嗔痴烦恼啊，造作种种身口意的恶业，有这个业力呢，他们就干果。但是呢，我们这个种子不一定马上就结恶果啊，它还要烦恼来滋润啊。所以烦恼有两个作用，一个发业，一个润生。那么如果我们即使造了一些业，但是这个业还没感恶果之前，我们再把烦恼啊，这些养分啊、水分啊种种把它去除掉，它就变成焦芽败种。就像一个恶毒的种子，你不是把它放在肥沃的土壤里面、啊、你把它放在抽屉里面，不要加阳光水分啊。有时候它种子还是种子在啦，但是呢不容易长成那个恶果啊。那么这阳光水分是什么？还是烦恼啊，它的滋润，那就会感得生死，很润生啊。所以修行的原理呢，其实根源哈，恶业苦啊，我们苦是报在苦啊。可是你不要这个苦呢，并不是从报本身来下手，你自杀也一样啊。自杀，他就感到不同的五蕴身来轮回，这个不是究竟解决之道。那你说业呢？那就不要造恶业。那怎么样不造恶业？最根本的就是断烦恼。所以我们一断烦恼以后，这是最根本的。烦恼断了以后，它不会造新的恶业。即使有旧的恶业，你烦恼断了以后，不会让它再去润生。啊，旧的种子，那你不再给它润生，就变成焦芽败种或者重报轻受。修行原理在这个地方。哈，好，那接着我们看第二种正见。正见有前生有后世，这在74页。好，这个偈颂呢，随业报善恶，五趣常流转，随众或有随习，或复随意念，由业往后有，心尽火相传。好，那刮胡一就说前生后世，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的哈。那这里举了四种不同的人看法，有的人呢，他只相信现在的业、现在的报，根本不相信有后世啊。那第二，有些人只相信善恶业的报在子孙，像中国有一些他的想法，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他觉得说，一个家庭里面啊，那我们积了善业，那主要这个善业的福印呢、啊，是印在子孙呢、啊。可是以佛教的讲法哈、啊，你积的善业的善恶的这个业呢，主要是自己去受那个苦乐的报，啊，不是在子孙呢、啊。子孙或许说你留下来这些财产啊，种种可以给他，因为你带不走嘛，你这些资粮啊、财产带不走。是多多少少得到这些资粮而已，可是真正的苦乐的报，事实上还是在个人呢、啊，还在个人。要不然祖父吃的脏东西，叫孙子去拉肚子，那不合道理啊，对不对？第三，有些人只相信今生到来生，他这二世观呢、啊，他不相信前生，有些基督教， 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啦，种种，那他不再论人的前生了啊。可是佛教或者印度，一般的宗教来讲啊，他就主张三世因果啊，前生与后世之间不依不异，不断不长的延续，却是甚深的，不容易明见的。那我们怎么样来知道说有前生有后世？哦，很多人他会很铁齿啊，包括我们同学里面或许也有人这样啊，对不对？或许你也会碰到一些居士哈，来问这个问题：你怎么证明说有前生有后世？你怎么知道有前生有后世？好，如果说我前生，可是为什么我今生会不记得前生做了什么事呢？是不是经常会有人这样问呢？那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不直接跟他这边辩，有时候他不相信的话辩不完了。我会举比较实际上的例子，我说你相不相信有昨天，相不相信有明天？相信嘛，对不对？你昨天的事情你都记得吗？那不一定啊。你昨天吃的什么饭？你几点做什么？才刚过而已啊，你记得吗？有时候就不记得了啊。哦，那你昨天都不记得，小时候不记得，那你前辈子你怎么？你当然很多不记得了，对不对？隔音之谜啊。而且我们的业报的这种传递跟前生跟后世是绝对关系的嘛。你昨天没睡饱会不会影响今天？当然会啊。今天事情没做完明天他就做好了吗？那不一定啊。好，所以这些呢，前生后世有时候我们从现在来比拟，那有的人聪明，他其实一听他就可以会通了。那真正要了解前生后世呢，其实我们佛弟子怎么去理解？第一个，相信圣言量。圣言量呢，就是圣者他们证悟的境界告诉我们。哦，你个凡夫不知道，你只是嘴硬，没有什么意义啊，是不是？哦，那这些圣者他们的圣言量。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修的天眼通，你可以了解，对不对？像以前啊，没有什么显微镜啊，哦，但是呢，佛他说，哎，你这个杯啊，里面有多少八万四千虫啊？以前不太有人相信啊，哎，现在的科学啊，种种一看，哎，果然是这么回事啊。包括那个宇宙啦，成住坏空啊，是不是？这在佛典里面，圣者他们早就这么说了啊。不，我们的肉眼是在看的是非常有限的，什么 X 光啊，什么红外线、紫外线，有些你还是透过仪器才知道的嘛。可是这些圣者或者说有修得神通的人，他看得到，啊，不但看到现世的这种现象啊，红外线啊，紫外线还可以看到前生，而知道后世。所以呢，你说真正要去了解，第一个相信圣言量，再来呢，如这里所说的七十八页这里所说，最好是依佛法修学得清净智，发天眼通。你发天眼通的话能够知未来啊，有宿命通能知过去啊，那么你自己去亲自证实有前生有后世。那有人不相信因果啊，我说你不相信因果没关系啊，因果相信你啊。好，所以这不是相信不相信就可以了事的了。此外，唯有信仰如来的教说，即从推理去信解。好，推理就是比量了。所以在佛典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是限量，一个比量，一个叫圣教量。有时候圣教量别立单独一个，有时候圣教量呢也把它放在比量里面。 限量就是我们现哦马上看到接触到的，这是限量，眼睛所看啊，身所触的。那这些大家都很相信是真实啊。可是其实限量哦，你看到的都是现象啊，是不是真的真实呢？其实很多是虚幻的，对不对？比如说一个杯子有水，你的筷子插下去一看，哎，它弯曲的，你看到哎没有弯曲的，限量啊，可是它不一定是真实啊。好，那比量就是推理，就正确的推理。圣教量你说你推不到啊，哎，圣人他们证悟的境界你相信他。好，这是你相信有前生后世。卦五二，随业报善的五趣常流转。我们善业它的报呢，就是善趣的人间天上，恶业那就是善恶道的果报，地狱旁生，旁生就是畜生跟恶鬼。好，卦五三，我们随业受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生里面身口意的业很多，那有善有恶啊，那我们做了一些善，不是说一辈子全部通通是善的、啊、有人全部都是善的吗？不容易啊，对不对？有人全部都是恶吗？有时候稍微也有点善啊。可是问题来了，我们种了这个善，有时候是生人天的报，有时候我们生的这个造的这个恶呢，是地狱的报啊，对不对？那有天有地狱有畜生夹杂在一起，到底我们下一生到哪里去啊？你投到天上脚到地狱吗？这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善善恶恶呢，你下一生到哪里去受报？那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啊、哦、很复杂。那导师这里归纳哈、哦、不外乎三大类，三大类谁受报呢？不有三大类啊、哦。第一个，虽然善恶啊很多，那看你哪一个重，你重的先去受报啊、哦。所以第一个呢，就是随重。那重呢，有重大的善业或者重大的恶业。重大恶业，比如说像五奸业、杀父、杀母，好、哦，那害阿罗汉、出佛身血。哦，破河而生，这个业都非常非常重。你即使今生在布施啦、啊，或者在修定啊，种种，像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他持戒，他不吃盐的嘞，他不吃鱼肉哎，哦，持戒啊，在算是吃素上，他算是还蛮严格的了。他有禅定啊，所以种善业他是有啊。可是他这些善业他也得定了，如果说他得定不造这种种恶业，他有可能会升到色界天或无色界天、啊、可是你这些善业呢，还是抵不过这个五无间业，他出佛身血、哦、对不对？他破河而生、哦、有害罗汉尼等等类似这些，这个五无间业太重了。所以你即使有种那些稍微的善业，可是呢重的先去受报了。好，第一个随重。第二个呢叫随习，这个习就是习性，习惯性。好，我们一般讲习惯成自然、啊嗯、那这个习性也会造成你去受报的一个影响、哦、就是说不断地造作善业或恶业成为一种习惯性。那么随喜受报呢，导师就举的、哎、大明长者的例子，这个在教注第四、哦、大明长者，大明长者就是摩诃男玛哈拿玛、哦、这个译音、啊哦、玛哈摩诃就是大，那个男拿玛，拿玛的意思就是明、哦、对，摩诃男是译音、啊、那大明是他的意思、嗯、那这里面就说到啊、哦，杂含930经或大智论卷18都提到，就是摩诃男他平常念佛念得很虔诚啊、哦、那他有一天就请教佛说，万一他不小心呢、哎、在十字路口被车撞到，一下子没办法来得及 临终的那刹那再提起正念念佛，那这样会不会多恶道？那佛就打个比喻了哈，比如说你有一棵树它已经向东边倾斜了，那最后你不管比如说用刀斧啊，从东南西北这样砍，最后它倒还是倒向哪一边？还是向那边倒啊，对不对？那用这个来比喻，就是我们的习性如果都是善的，这个习惯性好，那力量还是会很强。所以即使临终没有 来得及念佛啊，提起正念，他还是会往善道去做，往那边去走啊。反之啦，如果我们的不好的习性，不管是贪的习性也好啊，嗔的习性也好，吃的习性也好，不要看它一点一滴啊，这习性就变成一个习惯性哈，它就会影响那个业报了。好，所以第二个呢，就是随喜，就说你不是特别重的善业恶业，那就看你是善的习性或者恶的习性。好，第三就是随意念，如果有的人他不是特别重的善恶业，也不是特别强的好的坏的习性，那么这个时候他临终哪里都有可能去啊，有时候可能往善道，有可能往恶道。可是在临终的时候，不管他自己意念善行哦，或者想起恶行，有时候那个境界现行就拖着他引导去受善恶道了。哦，看善的起善行，就善的那边先受报，起恶的有时候是不是单独自己啊，是当时哦，外面的人帮助他提起善念也有可能。所以我们在临终助念哈，事实上主要重点在这个地方啊，特别是针对于这个随意念这一种，这最当机啊。如果说他本身这个往生者他本身善业很强，你还没助念的时候他已经注定就要升善道去了，或者说善的习性很强，那更不用你助念了，对不对？好，那有一些就是都没有，那看你最后。那最后有时候起嗔恨心的也有啊，哦，平常看哪个不舒服啊，哎，最后临终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啊，嗔恨心一起往恶道去，这个都有可能啊。哦，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再寄望说你临终的时候啊大家跟你助念了，最好你自己正念提起，能够做重的善业或者好的习惯性，这个比较保险的。哦，好，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就是我们一生里面善恶也很多，那随业受报呢，就要随重随喜随意念。那随意念这里有个问题哈，比如说我这里引了那个《大智度论》卷24哈，那这里面就是佛告诉阿难哈，在《分别业经》的引文标开题的第三行，佛告阿难：行恶人好畜生，行善人恶畜生。哎，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思考了。一个平常作恶的人应该他是会生到恶道嘛，往生到恶道，为什么是往好的地方去？好，哦，阿难尊者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不是善有乐报，恶有苦报吗？好，哦，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世事云何？佛就说，做不好的人他生到好的地方去，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哦，两个原因。恶人今世罪业未熟，就说恶人他今生虽然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呢就像一个恶毒的种子啊，他刚种下去，可是呢果报还没现行，还没结恶果。可是树势善业已熟， 啊，他之前很早很早以前过去生种的善业呢，哎，这个先成熟了，善的种子先成熟了，所以今生做的这个恶呢，啊，不一定下生就得报，这有可能下下生再受报啊，就看你哪一个先熟了。以是因缘故，今虽为恶而生好处，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或临死的时候啊，哦，一个恶人他临死的时候善心心术法生，心心王心术法就是心所法，那我们心所法在大乘上翻成心术法啊，就是临终的时候呢，他突然起了一个很强烈的善念，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因为今生做的恶的种子还没成熟嘛，那临终的那个善念呢，很强烈的善念一产生，也有可能随意念而往生善道啊。那反过来说，行善的人一样啊，这种情形。所以呢，在讲义三十一页，哦，我们就归纳成为两项哈。A， 行恶之人生好处呢，有两种可能性哈。第一个，今世罪业未熟，啊，而过去世的善业呢，它已经成熟了，所以先成熟了，先受报。第二个呢，是临死的时候很强烈的善心说法，啊，善心还有心说法生。那这时候呢，阿难尊者他就说，我们看三十一页的上面第三行，阿难尊者就问了哈，如果你说哪一个先成熟啊，或者不成熟，亦可尔，这个我同意。可是呢，阿难尊者还是有一个地方觉得，哎，感到疑惑的哈。他说，临死的时候啊，少许时心，云何能胜终身行力？就是他在世的时候啊，做了很多这个恶事啊，哦，这个时间很长嘛，做的事情很多。临死的时候呢，他才产生这样的一点点善心呢，啊，为什么这个就能够胜过他终身所做的这些恶行啊？哦，如果临死的时候起善心呢，啊，怎么能够胜过终生？平常在世的时候那么多的恶行呢？佛陀就答啊，下面的答非常好，比喻很好。是心，临终的这个心呢，虽时情少，虽然时间很短，可是问题他心力猛力。你若稍微起一点点善心，那力量不够，抵不过平常的业力。可是呢，如果说心力猛力，如火如毒，虽少，啊，虽少，这个可以叫个逗点哈，能成大事。是垂死时，心决定猛健故，胜百岁行力。这个比喻就是说，比如有人他花了三年的功夫啊，花了三年的时间去砍柴，哦，对了一座山。那你点个火柴啊，把这座山的柴要烧掉，你要烧三年吗？不需要，一下就烧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就像这个火一样，虽然是小小的，可是它的力量很强大。好，所以也就要讲，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我们进到一个很黑暗的暗室啊，虽然说啊千年的暗室，你那个灯一下就照亮了嘛，你那个灯要照亮一千年它才会亮吗？不必啊，好，哦，一灯能除千年暗。我们这万年以来的这个愚痴啊，哎，哪天哦听善知识开示，或者说闻思经教，一开通以后，一智能灭万年愚，哦，一下子就开通了，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哦，随众随喜舍， 随意念，这个意念我们要把握它的重点了，就是它这个意念善心很强，还有这个也会影响我们一些业报。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想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等到最后再起善念就好。可是这个很危险呐，对不对？你平常的不好的习惯性那么强，你怎么保证你最后能够起那么强的善念呢？而且即使你最后能够起那么强的善念，先去往生善道，可是你这辈子做的这些恶事呢，一样业力不失啊。哦，什么时候在下下生这成熟了以后，你这辈子的恶事还是要去受报的。好，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要留意到，平常一点一滴小的恶，避免造成一个习惯性小的恶，这都会感得一个满业啊，对不对？满业，你虽然种的业会引业啊，会引导你三个道，可是这些小的业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满业。好，所以即使说你生到人，可是人你的福报啊，会不会比畜生来得好呢？有时候不一定啊。好，所以这些我们一点一滴的都要留意，那让这个小的做成一个好的习惯性，恶的呢随时断除。好，这个就是随业报，善恶无趣常流转，随众或随喜或随意念，由业往后有，心境火相传。好，这我们下一节再说。好，下课。